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受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92页第一行，智慧明了，达神通之本，而变化神通，自在无碍。故曰：但得本，莫愁末。根本智者，本也。种种神通啊，皆甚莫辨。是，那么此地我们看到根本智，前面的讲方便智就是厚德智啊，方便智是用，根本智是体。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一段啊，在第一页最后的一段，根本智又作如理智，无分别智，正智、真智，有这么多的名词。那么说根本呢，是对厚德智来说的啊。真明乎真理，而无能念所缘的差别，是一念之真之也。这是真实的智慧，自信本具，所以它是根本。什么时候出现的？完全要靠定功，文字上学不来的。从文字上得到的智慧，在佛门称之为解悟，不是正悟，正悟才是根本智。 觉悟啊，还是属于后得智。啊，实际讲它不能讲后得智。我们一般讲的知识，应该是这一类，啊，不能算是真智慧。像慧能大师，他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五祖讲经，讲经讲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悟了。这个悟是根本之。那我们要问，他的禅定是在哪里修的？他在黄梅住了八个月，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在对方冲米破柴。啊，那个时候五祖黄梅道场很大，这天下闻名，参学的人多。啊，我们一般概略估计至少有3000人。3000人每天吃饭是大事情啊。所以冲米破柴就不是几个人。啊，等于说是一个小组，总有几十个人在那工作，才能维持那么多人吃饭。啊，能大师是其中之一。8个月里面没有进过禅堂，也没有进过讲堂。啊，道场里头有禅堂讲经说法，有禅堂提供你禅修。啊，如果不是禅宗的，是教下的道场，也有禅堂，也有念佛堂。啊，禅堂跟念佛堂是行门，讲堂是解门。啊，你愿意听经，上讲堂。啊，愿意修行用功，啊，也换句话说，通通是修定。禅是修定，念佛堂也是修定。啊，念佛堂啊，希望能得到念佛三昧。啊，得到三昧之后，很可能呢、啊、开悟。啊，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开慧就是开悟。那么能大师的修行，我们知道，就是在冲米破柴，在日常生活。啊，冲米破柴是在工作，在工作生活当中修。工作当中修，待人接物当中修，修什么呢？修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我们相信他已经有了。啊，他现在修是最高级的这一层，不起心不动念。啊，真练成功了，得力了。啊，那么他的修行，当时只有他自己知道，无足知道。啊，别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在修，真正在修大定啊，称性的大定啊。啊，听经，五祖给他讲经说话，那是语言。他不起心不动念的，这是因。啊，五祖给他这个缘，让他豁然大悟。啊，大悟，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报告。啊，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啊，他说五句二十个字，何其自性，本此清净。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有被染污。那我们今天讲的染污，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阿赖耶，就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这个会被染污。啊，阿赖耶被染污，就是落些种子，无论善业恶业，啊，在阿赖耶里头都变成种子了。这是阿赖耶的染污啊，第七识的染污就非常明显，它四大烦恼构成的啊，摩那识，第一个是我见，第二个是我爱啊，第三个是我慢，第四个是我痴啊，爱就是贪，贪烦恼的根啊，慢是傲慢嗔恚的根啊，愚痴的根是怀疑，所以贪嗔痴这三大烦恼与生俱来呀、啊，阿赖耶起来他就有啊，与生俱来的啊，所以他执着爱，他才有贪；执着傲慢，所以他才有嗔啊。对什么东西执着怀疑，他就有愚痴啊，怎么来的，什么性质，我们把它搞清楚。那修行呢，真正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把贪嗔痴降温。我喜欢的东西没有贪爱，这就是功夫啊，能舍得，有人要呢，人家就供养他，没有贪心，就是没有占有的心啊，没有控制的心，这种念头没有啊，没有支配的，这种三种念头都没有，这一般人都有啊。啊，对不喜欢的排斥，对喜欢的就希望得到，这都是烦恼。啊，真正修行人，生活当中对这个淡薄，啊，到最后完全没有了，执着没有了。这就是见思烦恼啊，真正断掉了，没有了，真阿罗汉果啊，分别没有了，真菩萨果位，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 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能大师在生活当中修行，工作当中修行啊，跟大众相处的当中修行，没有人知道啊，他成熟了，无足道他了，要传法给他，传一波啊。成熟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这就成熟啊。所以无祖他不提前，他也不延后，就在这个时候宣布传一波，他老了要退休了啊，办自己的事了，不再临终。这是祖师的一波要传下去啊，传给谁呢？传给明心见性的人啊，代代相传的。所以向大家宣布，让大家做一手机给他看看啊，是不是开悟了？如果开悟，一波就传给他，他就是第六太祖。那么在当时的状况，每个人都认定了集成五祖衣钵的人肯定是神秀神秀跟五祖很多年了，也确实不错啊。黄梅每一天参访的人有多少？五祖实在忙不过来啊，不是很重要的访客，应该是全部啊，有神秀来接见，有神秀来开导啊，神秀开导不了的才来找老和尚。所以大家心里都有数啊，确定是神秀，所以每个人就不做祭祀了，这样逼着神秀非做不可。神秀自己也清楚，宣布三天没有人送祭祀来，都是为了他，他不得已啊，自己做戒指，做了不满意再改，也搞了一两天，自己不能确定啊，最后呢没法子了，也不写名字，把它贴在墙上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勤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把这个偈子贴在墙上。到第二天，有人向五祖报告，有人贴了偈子。五祖来一看，不错，很赞叹，很难得。告诉寺庙大众，照这个偈子去修，一定有好处啊！神秀才说出来是他做的啊。那么大家都念了，都念这首偈子，五祖也赞叹了，这个一首偈就传到对方里去了。慧能大师听到了，一听到慧能大师就说，没开悟， 啊，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啊，找一个同参道友，请他给他带路，他也要想到弟子这个地方去拜拜，啊，借借化缘，求一点智慧。啊，别人就把他带去了。由此可知，慧能是个老实人。黄梅八个月，只有工作地点，除这个之外，寺庙里的路都不熟。啊，就到哪里他都不知道。啊，到贴祭子这个地方去拜的时候，拜完了。他告诉旁边的人，他说我也有一首偈子，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平常没有人瞧得起他啊，南方人啊，啊，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地方啊，啊，很惊讶，你怎么有偈子？他说你不要去，不能去小看人的，下下人有时候有上上智啊，上上人有时候啊也有没有智慧的时候。我说写吧，有人带他写，他把这首偈子改了，菩提有无数，本无数，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大家一看非常惊讶。这个传送啊，立刻五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把这首偈子擦掉，告诉大家没开悟。这个事就平息了。啊，那么接着五祖就巡寮，巡寮就是什么？整个道场每一个地方都去看一遍，要巡寮。啊，巡寮应该是一个月还是半个月一次？啊，巡寮到处看看，实际上是看慧能的，要看慧能。太明显了，目标太明显了，会引起别人注意，巡寮就没有人注意了啊，每个地方都看，看到对方，看到慧能在冲迷，腰上绑个大石头在冲迷，就问他迷熟了没有，你冲熟了没有，这是禅机啊，别人听不出来。能大师说早就熟了，还欠一道手术没有筛，又欠筛在啊，这个话就说都有话。他问慧能熟了没有，功夫熟了没有，慧能的回答意思，功夫早就熟了，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啊，求证明。你看这么简单的话，五祖就拿着拐杖在地上敲了三下走了。慧能知道三根照见他。啊，三根大家都睡觉了。啊，他准时到方丈室一推门是开的，里头没有栓。一推就开了啊，五祖看到他来很欢喜啊，叫他坐下，把袈裟把他围起来，怕外面人看见给他讲金刚经大意，我们估计应该是一个多小时， 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啊，讲到用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啊，把他自己开悟的，就是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描绘出来。这是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何其是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是清净，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自信什么都不欠缺。啊，本自具足，他没有说清楚。华严经上佛说的清楚，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的注解。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有如来的智慧，有如来的德能，有如来的相好。啊，把一切万法归纳这三大类。啊，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这就是自信本定。啊，真心是不动不摇的。妄心是动。我们的念头是妄心，妄心前念灭，后念生。啊，这是妄心。妄心是相思相续。啊，因为它念念都有变化，念念不一样。末后一句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就是自信其用，就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出来的。见了性的人，对于自信所变的万法，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透彻，这是。这是自性本具的智慧，他要给你说明，那叫厚德智。啊，厚德智不需要学的，看见就知道，听到就知道，六根一接触，统统知道。说完这个五句，五祖说行了，不用再说了。一波就给他，叫他赶快走路。什么原因？嫉妒障碍。五祖自己知道啊，五祖也降服不了那些人，那些人不听呢、啊，那些人会。找五祖麻烦了，你老人家糊涂了，怎么可以把衣钵传给他呢？他是个什么人呢？没人瞧得起。修行人那么多，你都不传，你怎么传给他？啊，所以避免麻烦，把他打发走了，送他上船，早就船预备好了，啊，叫他赶快走。自己天亮了不起来，床上睡大觉，睡了三天，现在走得远了，才打开房门，跟大家说，一波已经走了，这大家晓得，像他走了三天，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所以整庙里的人。 通通去追，四面八方就去找。啊，真的被慧明找到了，就他一个发心找到。慧明没有出家之前是将军，啊，古时候将军都是有力气的，都是有武功的。啊，他们来是夺一波的了，所以五祖一看到六祖看到这个情形，赶紧把一波放在路旁边，放石头上，你拿去好了，他人藏起来。啊，这一位将军看到一波在，很欢喜，手去提提不动，啊，怎么提也提不动，他马上就觉悟。衣钵并不很重啊，啊，四品将军的位置不动，有护法神守住，不是你的，啊，所以他很聪明，马上就改变，啊，请能大师赶快出来，我是为求法来的，不是为衣钵来的，啊，这慧能出来。出来坐在石头上，他跪在地下，啊，向慧能大师请法，啊，能大师叫他，他说你万没有放下，什么念头都不要想，我问你，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个时候。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就开悟了，开悟时就拜他为老师，他说他在黄梅那么多年，那个时间都是空过了，什么都没学到，啊，能大师这一句话把他点醒，所以慧能大师一生度了43个开悟的人，他是第一个，啊，开悟之后他就回去原路上告诉大家，这条路上没有，让他平安度过去，啊，以后也等了15年，大概这一桩事情没有人再提起了，能大师出现了，啊，他躲在猎人队里头，给猎人当伙夫，伺候猎人，处事了，菩萨了，在猎人队里避难了，吃肉变菜，没人知道。嫉妒障碍多可怕啊，中国古人谚语所谓同行相忌，没别的原因吧，啊，能大师要忍辱15年，啊，在南华寺遇到印宗，在广州，啊，印宗认识，啊，印宗发现之后，给他剃度，剃度完了之后，拜他做老师，水涨船高。六祖能大师的身份呢，一下就提起了，大家对他相信了，有人相信印宗法师，印宗法师的拜他做老师，那还有什么话说，啊，这是能大师一段事情， 所以能大师当时开悟是根本之。正是此地所说的命浮于真谛，这个真谛是自信啊，他跟自信相应的。而无能缘所缘之差别，没有开悟的时候有能缘所缘，开悟之后能所不二，能所两边都不执着。啊，这是真实智慧啊。我们今天都有能所。一念真知。啊，一念。这个概念我们很模糊。什么叫一念？我们的一念叫妄想，他的一念叫真知。我们一念有个念头，他的一念没有念头，所以叫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的一念是真心，真心真知，这一念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对于这个一念完全不能理解，读了弥勒菩萨的跟世尊的对话，我们才晓得什么叫一念。那弥勒菩萨对话，这释迦牟尼佛跟菩萨对话，是在佛藏经里头啊，不是大藏经，是一部小部头经，分量不大，叫佛藏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原文是这样的：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这是经文。那么要用白话来说呢，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一般人心里头动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啊，有几多念头？那换句话说，细念的，我们动个念头很粗啊。这个一个粗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这几念？有多少个相？几相？相是物质现象，后头还有实，几实。即相是也，啊，事实上，事是心理现象，相是物质现象。你看，佛在这一句话来问三个问题：念头、相、是。相是物质现象，实是心理现象，就是受相行识。啊，用佛经的话，就是无蕴。啊，相就是色蕴。啊，那么这个问话，现代科学家能听得懂。啊，科学家知道，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里面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识啊，佛问这么一句话， 弥勒菩萨回答，这个问答是给我们听的，是帮助我们觉悟的。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坛指有32亿起百千年的念头，多少个念头？32亿百千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形就是像。形象就大佛像，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像里面都有实，每一个像里头都有实，实就是受想行识，总的合起来说就是无蕴。是一念生的，无蕴在一念。这个一念呢，真的一念的时候，没有相，也没有识。这叫真念啊。如果这个里头还有念，还有相，还有识，这是妄念。真念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叫一念就，这就成佛了。一念就，这是真知。一念里面有五阴，这就是凡夫了，这个不是佛菩萨。那么现在科学家了解了，物质从哪里来的？念头来的，这个搞清楚了。但是任何物质里头，再小再小的物质，它都具足受想行识，这也被科学家发现了。美国的修兰博士我们上面那个摄影棚里有他照片。他到这个地方来访问，告诉我们大家，桌子，他会听，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我们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对，墙壁他也知道，天花板也知道，地板也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我们起心动念，要想没有人知道，不可能。只有对这些凡夫迷惑颠倒的，他不知道。植物、矿物都知道。你能瞒得了谁？因果。这个事情被现在科学家证实了， 量子力学家，知道物质是假的，物质不是真的，受想行识也不是真的，五蕴皆空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他用他的智慧观照，无蕴不可得啊，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迷于无蕴，就有一切苦，觉悟了，明白了，一切苦就没有了，离苦得乐。啊，所以佛就能够帮助人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乐是大般涅槃。啊，像慧能这样的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得究竟乐。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众生的心是染污，染污不清净，是分别，不平等，是迷惑不觉。啊，六道凡夫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是清净平等觉。啊，要严格的来说，心地清净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心都叫平等，是菩萨；觉是佛，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经体上这三个字就是。声闻菩萨佛陀啊，他们的音呢啊，果报我们经题上面说的大乘，大乘是智慧，自信本有的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美好相好啊，就是世尊所说的智慧德相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经体的上半句，如来智慧德相是怎样证得？就是要用清净平等觉的真心。换一句话说，佛法是玩真的，不玩假的。啊，假的是六道轮回，是十法界。啊，六道轮回里面有苦。有善恶。有苦乐，四圣法界里头没有苦，十法界往上去，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有乐没有苦，为什么？他们不造恶业，他们修得很好，所以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 不是从外来的。啊，从外来的那个麻烦就大了。完全是自己变现，自己受用。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只要我们明白了，把念头转过来，我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啊，只要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果。不但不执着，分别都没有了，那就是菩萨。到最究竟的，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那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明心见性。所以这个经体上修因正果都在啊，这部经是讲什么？讲一生成佛，当生成就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哪一部经最重要？就这部。怎么知道？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其他的经佛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讲了很多遍。古来祖师大德从不同的翻译本，肯定至少佛讲了3次。这就是很特殊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法门能度一切众生，当生成佛。其他的84000法门都不是一生能得度的啊！你要生生世世接着学啊！只有这个一生成就。啊，那么这个部经在中国从汉朝到宋朝800年，这个800年间一共有12次翻译，翻译最多的就这部经，但是这些译本已经有7部失传。大藏经目录上有啊，经找不到了。如果这7种翻译本还在，可能还有重要不相同的地方，那就说明佛不只讲3次，讲了很多次。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世尊跟祖师大德们都说到，世尊末法9000年，10000年已经过了1000年了，往后还有9000年，唯有这一部经当生成就啊，其他一切经典帮你种善根啊，帮你不堕三恶道啊，来天呢，来生还得人天福报，行，这个没问题啊，不能脱离六道轮回。要想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圆满证得佛果，只有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啊。这一门最重要的 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经细讲，让大家生起向往的心？这么好的地方，能不去吗？啊，真正想去，对于这个世界，一切要放下。外面，财色名利要放得干干净净，里面贪嗔痴慢也要放得干干净净。啊，一心只向往极乐世界，一心只有一个愿望。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除这个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啊，那么这是一念呢？确实，我们对这个一念非常模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听这些法师大德讲经，没讲清楚啊。我们从科学报告里面才领悟到。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这个很少人看到这个书。啊，像这些小本分量不多的，大家没有留意到。这一段话很重要，没有科学证明，我们听了这段话还是有怀疑。啊，把他的一弹指换成秒，现在我们科学用的时间单位是秒，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年轻，身体好，体力强，我相信至少可以弹五次。320兆再乘5，就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了？有1600兆个一念。一秒钟啊，我们如何能捕捉到？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根本不能够觉察，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就在现前，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迷的人才有时间有空间，觉悟的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通通就在当下。 啊，那么所有的现象，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一点的概念，完全是相思相续相，因为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啊，近的地方看不出来，如果把面扩大，扩大到整个地球，我们就知道了。每一个念，地球上变化不一样。啊，再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更不一样。那差别太大了。啊，一个念就是一个世界出现。啊，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影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都佛说的啊，永恒不变的就是真智，就是真念啊，这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就是真知，这一念是真念，这一念是真心。佛菩萨就是这一念，永远守住这一念，守住这一念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真管用啊，这一念就叫大般涅槃，这一念在净土叫常寂光。啊，那么这个地方文接下去是：此智为生一切法要，出一切功德大悲之根本，故曰根本智。啊，这个智慧生一切法要，就是对于迷惑自性的众生，啊，这个智慧能帮助他，帮助他觉悟。那么由此可以说，起心动念迷了，病了，不正常了，分别执着的病严重了，不是小病了，大病了。用什么救他呢？用智慧救他。佛用真智为他讲经说法，他听明白了，他觉悟了，他放下了，放下就是了。那为什么他还没放下？没搞清楚，怎么办？继续听。那并没好啊，要不要断了？你继续吃下去，等到病完全好了，药就不要了。啊，就这么个道理。所以释迦佛49年天天讲经说法，在法布施啊，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真正觉悟了，乐就得到了。所以迷悟是因，苦乐是果啊。啊，没有真智慧 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智慧能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求智慧，不求知识。啊，为什么？人有智慧，知识很容易。不必用多长时间去学习，一听就会了。厚德智嘛，厚德智比知识高明多了。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啊，佛的厚德智没有，决定没有后遗症，没有局限性。啊，所以佛教我们求智慧，用什么方法？戒定慧三学。啊，戒是律藏，规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啊，禅是经。经者经藏啊，讲三昧，讲定啊，慧是论藏啊，这是一般人很喜欢学习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啊，因为这个里头有答问，有辩论。啊，可是论一定在后，论不能在前面。没有得定，要修经，最好别修论。啊，论是后得之的起作用，没有根本之，你会把它变成知识了。把它变成学术啊，今天所说的哲学、科学，把它变成这个东西，但它不是佛法。所谓佛法，就是能真正帮助你离苦得乐的方法啊。哲学家本身不能离苦得乐，科学家也如是。啊，跟佛法完全不一样啊！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根本智能生智慧，根本智能生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爱心。啊，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啊，世间人没有，世间人用的是妄心，他的爱心是从妄心里头出来的，妄心出来的不纯。啊，譬如说，他爱自己，他爱他的家人，他不爱别人。这就不一样了。啊，诸佛菩萨他的爱心，他是真正的爱，爱一切众生，爱变法界虚空界，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叫大慈大悲呀，不相同。所以佛家讲慈悲四种啊，第一种爱缘慈， 世间人；第二种众生原始，世间圣人。啊，像中国孔子、孟子、尧舜禹汤，他们有爱心，他们能做到凡是人皆是爱。那跟我是同一类的，都是人，这叫众生缘慈悲。啊，世间是一切。再向上提升，菩萨的慈悲，世间人没有，菩萨是化缘慈悲。啊，什么是化缘？他了解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现的，跟自己是同体，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爱一切众生。这叫爱缘啊，这个化缘慈悲啊，最后是如来果地上无缘慈悲。菩萨还有缘，就是还有条，有条件，我凭什么爱你？还讲这佛没有了，佛这个条件没有，真正到究竟圆满，佛的爱没有条件。啊，爱有四等啊，不相同啊。啊，所以就是这个四慈悲啊，无缘大慈，跟这个化缘慈悲啊，都从根本之生的。下面唯识论第十卷。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智，清真二空所显真谛，无尽相故，能断睡眠，睡眠是烦恼，啊，能断烦恼。啊，你看分别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啊，起心动念是不是分别？起心动念会产生分别。啊，产生分别，它能不分别？这是菩萨，如来果地上不起心不动念，所以分别执着根本都不存在。啊，断尽了，这是佛境界。啊，三藏法书第五卷里面说，根本之人也名。无分别智，为此智不依于心，这个心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这个智不是从阿赖耶里流出来的，是从自心。啊，不缘外境，啊，内他不从六识出来，他立了六识，外面呢立了六尘境界，啊，内外通通舍掉了，所以他是真智慧，啊，也是 教光大师在楞严经上所说的六根的根性，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用见性见外面色性，用闻性闻外面的身性，所以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凡夫用的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凡夫用这个，啊，用它见色闻声，用它接触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啊，起分别执着的作用。啊，有分别，有执着。啊，大乘佛菩萨不如是。小乘全教都没有离开阿赖耶，唯有大乘。大乘跟小乘差别就在此地。啊，大乘用真心，阿赖耶是妄心。啊，小乘用妄心，妄心用的正确，就是不邪不偏。阿赖耶不邪不偏，这就是声闻缘觉。别教三贤菩萨啊，别教的是住、是心、是回向。别教要登到初地，初地以上用真心的啊，三贤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了一切尽，皆即真如。用真心看所有境界，都是自性别现的。啊，真如在哪里？真如在一切法里头，一切法变成真如了。一切法的本体是真如，他从相上见到心啊，就经上常有比喻，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啊，把黄金比喻作真如，把能生万法比喻作我们眼前一切境界，眼前一切境界是自性变的，自性在哪里？自性就在变现的相分上。啊，所有的现象全是自性，相有分别，性没分别。你能从相上见到性的，你再不会分别，再不会执着。啊，而且所有的境界相都变成一如平等，佛跟众生平等了，天堂跟地狱平等了，真平等，不是假的。啊，迷的人在里头有苦有乐，悟的人在里没有苦乐。为什么没有苦乐？ 没放在心上。啊，他的心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是平等，是觉悟的。对一切相了解透彻，那叫方便智，叫厚德智。没有一样不知道，知道相就是心，心就是相，心相不二，心相一如，所以他没有空。啊，所以了一切尽，借机真如啊，尽之无益，是一不是二啊，如人闭目。外无分别，我们把我眼睛闭下来，对于一切色就不会分别了。啊，睁开眼睛看到，你会起分别。啊，闭着眼睛，不分别，不分别是真的，分别是假的。啊，说由此无分别智，能生种种分别。你看。无分别智叫了别，从了别能生种种分别，分别替你办事，替你教学啊，了别不能办事，只有自己清楚，别人不懂啊，一定要分析，他就会懂得，会明白，这叫根本智。经文在此地劝导我们，但得本，莫愁末，重要的是要本。本是什么？戒定慧，这三个是本啊。神通变化，自在无碍，那是末。你修戒定慧修成了，神通变化自在无碍，自然就得到了啊。我们从修学过程当中，这经上叙述的，这是真的，不是骗人。小乘须陀洹，这是修行功夫最浅的啊！佛教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大乘实性位的初性位啊，断烦恼的。这个境界跟小乘出国是平等的，都是断见惑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见惑，通常佛菩萨教学把这八十八品见惑分为五大类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这五大类，第一个身见，身是烦恼的根源，身见不破，决定不能证果啊，小乘须陀洹也得不到。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得不到啊？怎么破身见？ 不执着这个身是我，身见就破了。这身真的是我吗？不是的。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不生不灭，身有生灭，有生灭怎么是我呢？如果身有生灭，身死了，那我就死了。六道轮回谁去投胎？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人去？啊，这要搞清楚啊！认为人死了，一切都没有了，这叫断见，在邪见里头非常重要的断见，不是真的，全搞错了。啊，要把身体看作衣服一样，这是我所有的。啊，衣服要不要爱惜呢？当然爱惜它。啊，脏了你会把它洗干净。对这个身体要好好的照顾，知道它不是我，是我现在需要用它。啊，没有它我办不了事。我是主，他是我的仆人，他替我办事，这就对了。啊，如果把他伺候的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就变成喧宾夺主。啊，那说为他造业，啊，舌头要吃肉。我可以不必听他的，我们选择素食，根本不吃肉，他也无可奈何。啊，要叫六根听我，我不能随顺他，他有贪嗔痴慢，我怎么可以随顺他？啊，所以我们要学佛，佛教给我们无戒是什么？啊，最低限度我们要把三规五戒实现。啊，在家同学把关斋戒。啊，如果修得更好一点的沙弥律仪。沙弥律仪在家可以修。啊，那就比一般在家的要高了，有这个基础再受在家菩萨戒。啊，你能够有持戒的心，有学佛的心，这个心是智慧，这个心不是烦恼，这个心是除力六道轮回的心。啊，随顺贪嗔痴慢，随顺身体的需求，啊，过分的，这都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随顺轮回，错了，这是不能干的。啊，所以要知道这是智，智，它。不约外境，了一切境，同时证入，境之无异。啊，这是讲到这个由无分别之人能生世间种种这个分别，这是知识。 啊，知识一点都不难，智慧难，智慧能生知识，知识不生智慧。我们再看下面，所受用啊，分两科。第一，总显；第二呢，别显。啊，总显总说。受用种种啊，一切丰足。这经文啊，是吧？日常生活当中所享受的，不但足啊，丰足。丰足意思称心如意啊，想什么，他真的能得到什么，这叫丰足。下面分别说，别显里面有四段。第一个，随意自在啊，哪些东西随意自在呢？宫殿居住的环境，随心如意。第二个，服饰，你所要穿的啊。第三呢，香华啊，这都是你受用的。香不但有色，而且有香啊，翻盖庄严之具啊，居住环境的陈设啊，床幡宝盖，都是室内室外的装饰，随意所需，悉皆如念。重要是幕后这两句话，你在极乐世界想什么有什么，完全是心想事成，而且呢，都能如你的愿，如你的心意。念什么，他就成就什么。啊，下面从饮食、衣服、住所三方面说明其受用去处。啊，那么底下这一段说，食色自在，若于食食，其饱不弃，佛当年讲经在印度，听众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啊，像我们现在办一个论坛，办一个讲座啊，常随佛的学生当然参加，还有临时来的啊，临时来的可能比常随的人数还要多啊，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听佛教诲 啊，凡是参加佛的这个教僧团，生活都相同，也就是要出去突破啊。啊，这个团体每天都是突破的，你要到这个团体来住一个星期，住一个月。我相信这些短期来求学的人很多，啊，尤其中年以上的，家庭环境好的，啊，退休没有工作的，都喜欢亲近佛陀，有婆色，有婆姨。这经上省略掉了，每一次发挥都有这些人 啊天人大众啊来参与发挥的啊。那么吃饭的时候用碟餐具啊，佛法里简单都是钵，这一钵饭跟菜都在里面。啊，这个簸箕啊，印度人用手打饭，所以他不要筷子啊，他没有餐具啊。西方人用刀叉，他也没有；东方人用筷子，他也没有，他用手团啊。我们在斯里兰卡去看，现在一般吃饭的还是用手团。那我们这些外地人的客人的时候，他招待的很周到啊，他给你摆上餐桌，他有供养啊，餐具啊，他们的人民，他们自己不是招待我们，他们还是抓饭抓成习惯了啊，自然在先。那换句话说，我们想用黄金的餐具摆在这里，锅碗瓢碟全是黄金的。我们喜欢白银的，它就是白银的。用完之后不要了，自然就没有了。啊，不需要去收拾，不需要去洗。啊，洗碗洗筷子。没有这个啊，也不需要用人，好多人来伺候不需要，但是他自然就摆得整整齐齐啊，像你心里所愿的啊，自然在心。你看百味饮食自然饮满，百味这是我们人间啊，中国翻译，在中国翻译之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百味饮食是供给皇上的。啊，过去皇上吃饭，没有人陪他的，这帝王没有人敢跟他在一起坐的。啊，这一桌上多少道菜呢？一百道。啊，菜碗都不大，像小碟子，菜碗都不大，一百道，啊，一行十个菜，横竖都十个，一百个，啊，这个就是，好像最高级的级别的待遇啊，啊，百味饮食啊，自然。饮满，那这是什么人呢？刚刚到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想着好久没吃饭了？这个念头一动啊，就发现了， 可是他一摆满之后，现在在极乐世界了，不是在娑婆，这个东西用不着了。所以实实在在没有吃的啊，但见色闻香啊，以意为食啊，到这场自自然然的知道不需要饮食啊，纵然需要看到了闻闻香味就很满足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啊。我们希望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人他不需要饮食，所以他也没有大小便，身上也不会出汗啊，干干净净，真的身心清净，法喜充满了啊，身心柔软，无有为着，着是着相啊，七情五欲他都不执着，都没有了啊，四已化去，实质浮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这段注解还很长，簸箕简称为簸，梵语称为波多罗，翻译成中国呢叫印气，印是印量。波有多大呢？跟自己的饭量差不多啊，不能太大，太大贪心啊，也不能太小，太小吃不饱。出家人一天就吃一餐饭啊，所以这个波的时候不大不小啊，以个人饭量为标准。那出家人呢，盛饭之起啊，他就一波饭菜都在一起啊，托钵的时候，托钵在佛门也是一堂功课，所以修学没有中断的啊，托钵要依照规矩礼貌啊，到人家门前，人家门是关的，不能敲门，怎么办呢？西藏，我们这西藏，西藏是托钵用的啊，在人家门口把西藏摇动，里面听到有西藏的声音，他就知道有出家人托钵，他准备好的东西就送出来了啊，摇西藏，摇了两次三次没有动静，就赶快离开啊，到第二家，佛许可托七家，七家，七家都没有，这一天你就得饿一天了啊，不能再到第八家，那就叫不知足了。啊，所以人家准备东西都不多啊，好几家才凑成一波啊，这一波拖来了是不是就可以吃了？不可以，要端回去，端回去在大众在一起，在一起把饭汇合起来，真的一波千家饭，都混合在一块。 这叫共产的，这个叫利和同均。你吐的饭菜很好，那个人吐的饭菜不好，这就不平等了。啊，佛家是平等的，啊，通通混合在一起，再吃多少拿多少。啊，所以有人吐的多的，有人吐的少的，没有吐不吐到的没关系，回去分着吃。啊，通通吃完了，还有剩下来的，布施给畜生，啊，给鸟兽爬虫，布施给他，不可以等到明天，不可以。啊，所以他有他的依归也，有他的理解，啊，一定要遵守。自然在前，经文上说的，汉译的无量寿经说满其中，其中是指钵，满其中百味饮食自知，自知是随意啊，若随意则知业无从来。极乐世界是化身，一切是变化所作，不是有人送来啊，你不要了也没有人来收拾，自然就没有了啊，这叫自然在起啊，自然出现这个文里头啊，没有不知道从哪来，业无有工作者，没有什么人供养，没有人在操作，自然化身，是指薄其饮食等等，皆弥陀本愿所感，故不需造作，自然出现。这是阿弥陀佛威神感应，这种情形多半是刚刚到极乐世界啊，还有这个习气啊，一段时间没有吃饭会想起来，哎，很久没吃饭了，他就想起啊，百味饮食，百味之百种好味，有大乐也，有人也，能以百种根供养，是名百味。饼种数五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啊，那么有人言呢，百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人饮食故百味。按菩萨之果报，色与神通变化时，有无量味。彼土甘露味食，言可思议。所谓百味者呢，只是顺此方习俗，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翻译的这些法师大德都是以人间，我们这个人间啊，饮食来做比喻，实际上天人的饮食我们人间所没有，极乐世界的认识饮食，经中常常跟他化自在天相比有一点相似，但是他化自在天决定比不上极乐世界 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所以说到饮食都是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里头养成这种习气啊，常常会想着的。如果要不想，没有这个念头，几天不吃饭没问题啊，只要你不去想它。那么由此可知，饮食一道啊，从心想生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一天一餐，几十年。啊，而且吃的很少。我年轻时候跟他学，啊，他一餐我也是吃一餐，我比他吃的多。他每天中午这一餐饭自己烧。山东人喜欢面食。啊，他买的细面，台湾叫面线。啊，一餐饭一点点，就煮一小碗，一小碗。啊，锅呢？锅跟碗是一个，那个锅是带着把子的。啊，那个时候烧炉子是煤炭、煤球烧的，以后进步啊。不用煤球，用煤油啊，电炉我跟他那些年都没有用过的夜餐饭吃完把这一个小锅洗干净弄了半个小时，非常简单的，他不要人伺候啊，什么都是自己来啊，洗衣服都自己来啊，不喜欢别人帮助他啊，我也跟他这样子学，也如法炮制啊，买了这些炊具，但是我吃的时候分量要比他多。他一天两块钱，台湾钱啊，两块钱值多少钱？要跟美金换的话，一块美金要换30多块台币。他一个月只需要6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解决了。60块钱。每一斤1块多钱，不到2块。啊，可是我的生活费用没办法。我吃的量比他大。我一天要3块钱。一个月要90块钱。啊，90块钱和每一斤2块多钱，不到3块钱。啊，我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老人家，我说现在我跟老师学习啊，这个饮食日中一食，我原本是晚上不吃的啊，很多年了，所以早餐断得很容易，一点都不困难。 他问我精神状况、体力状况，我说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坐下去。啊，这是什么？一生不求人。我们生活简单，非常容易，不求人的。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饮食是能量的补充，能量的消耗应该是90%以上都是消耗在妄念上。那出家人没有妄念，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多不多？这李老师我们看到他的工作量是平常5个人的工作量，那么大的工作量，那么一点点饮食补充他就够了。啊，那么我跟他学的时候，我的妄念比他多，比别人少，但是比不上他，所以我需要补充的能量比他多一些。啊，我在台中吃了5年了，以后出了奖金啊，奖金大家就不答应了，他说你到我这儿来，我们照顾你不好，我身体这么好的时候我们过不去，逼着要我吃三餐。那三餐怎么办？我吃一餐的时候，一餐吃3碗饭，小碗3碗饭，我就把3碗分作三餐了，每一餐一点点啊，量还是那么多，分3次吃啊，用这么个方法啊，要不然这些人不敢求我啊，奖金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这是说的饮食啊，明白这个道理就没有妄念，就不是常常想吃了，哎，真的就很自在很如法啊。如果常常想着，你一定要补充，你要不补充的话，你身体会有病的啊！必须真正明白道理，先把念头断掉，然后四上很容易啊。念头没有断，四上勉强肯定生病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